兄姊妹平安。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现代手机的科技可以比谁都了解你的喜好。只要看看你手机里面最常出现的广告是什么，就知道你最近想买什么。这种透过演算法的专属信息推送能力啊，每次我经历都觉得哇，十分的赞叹。但是现代的演算法在主耶稣的面前叫做小菜一碟，因为耶稣早在2000年前就做到这一点了。他曾向使徒约翰启示七封写给当时教会的信，而耶稣精准地指出每一间教会要面临的内部问题、外在挑战，还有预告可能的结果。比起现代的演算法更厉害的地方是，耶稣2000多年前的信息对历世历代的每一间教会来说都是正确而有效的讯息。我们将要继续来看看七教会的信息。之前我们提到了两间教会，第一间是拥有很强圣经跟神学装备，还开展很多的事工，但是却失去起初爱心的以弗所教会。第二间教会是虽然很贫穷，但是灵里很富足，在逼迫当中至死忠心的士美拿教会。今天是第三间教会，这是一间困惑的教会。他们的困惑不是来自于外在的逼迫，而是来自于他们接受错的人所讲错的教导。所以当他们偏离了真理，那个困惑就必然产生。而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世界，不是吗？很多人是透过媒体所传播错的信息来选择他们所相信的。很多人不愿意回到圣经当中去寻找答案，而是人云亦云，被刻意所制造的这些舆论的新闻就牵着鼻子跑。但是我再说，只要失去真理的标准，人就一定会困惑，因为魔鬼会用谎言来欺骗人，让人无所适从，不知道哪一个是对的。就像我们今天要看的别加摩教会，我们来看启示录2:12-13，这边说，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首先耶稣告诉别加摩教会一个重磅消息，那就是他们所在之地有撒旦座位。座位的意思就是王座或是宝座，是权柄的所在。所以撒旦的座位就是撒旦掌权的地方。还记得我们教会的邵阳弟兄，他是 Fremont 的市议员，他曾经介绍 Fremont 是全美最幸福的城市。那么我相信别加摩肯定是全世界最不幸的城市，因为魔鬼的家就在那里啊，而别加摩教会就正处在魔鬼的家门口啊。我们为别加摩教会要捏一把冷汗，但也不要觉得我们很安全。事实上硅谷的每一间教会也正如别加摩教会正处在魔鬼的家门口，你知道吗？撒旦教最早的总部就在旧金山，后来迁到纽约，哇，就纽约倒霉了，他们魔鬼的家切到那里。但是另外一个教徒又在旧金山成立第一撒旦教会。但是我们要知道啊，不只是别加摩、旧金山、纽约有魔鬼的家。有一本书书名很特别，叫做《魔鬼在地球上还活着，很健康》。这本书说明一个事实，就是魔鬼至今还在工作，他仍然企图在许多的地方去建立他的王座。 包括在人的内心当中。那么魔鬼怎么样去建立他的王座呢？魔鬼是透过谎言来建立他的王座。耶稣的话告诉我们说，虽然别加摩是身处在魔鬼的家门口，有一个信徒叫安提帕，他因为不屈服魔鬼而殉道，教会没有因为这样就弃绝神的道。所以我们看到刚开始的时候，外面的逼迫没有办法击倒别加摩教会，但之后他们却因为魔鬼的谎言就产生困惑了。所以基督教作家 Warren Wisby 曾经给了一个评价说，撒旦未能以吼叫的狮子之姿啊摧毁他们，但他正以欺骗的蛇之姿啊来渗透进来。魔鬼有两种形态，第一种形态叫狮子的形态，狮子这个展现力量、恐吓、毁灭。狮子的形态要制造恐惧啊，让人觉得无助跟绝望。魔鬼的目的就是要让人屈服他的权势啊。但这种形态啊，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不怎么管用，因为魔鬼越恐吓我们，我们就越求告神，我们就抓住神，上帝啊，赶快救我啊！而这个不是魔鬼要的结果。魔鬼不要人跟神亲近，所以魔鬼会用第二种形态，叫蛇的形态，透过狡猾、诱惑跟隐秘的行动啊，利用半真半假的谎言来引诱人离开神啊。他会利用人的欲望，提出一些好像对人有益但其实是有害的建议，所以人就不知不觉陷入那个陷阱里面啊。魔鬼的谎言就像蛇的毒液一样啊，他会慢慢去腐蚀人的那个价值观跟灵性，让人从里面开始败坏，最后就导致毁灭。这个就是别加摩教会所遭遇的事情。他们不怕魔鬼狮子的这个咆哮，但是却中了蛇那个谎言的毒液啊。而魔鬼在别加摩教会当中散布了三个谎言，这三个谎言到现在还是存在，所以值得我们小心啊。第一个谎言是什么？第一个谎言叫做你落伍了，你落伍了。回到这个启示录的背景，耶稣说撒旦的作为是在警告当时那个流行文化对教会的威胁。别加摩教会要面临两方面的文化威胁，第一个叫做敬拜罗马皇帝的文化，当时每一个人都要拿着香进到罗马皇帝的这个神庙里面献祭，然后公开承认罗马皇帝是神，否则就会被视为是叛国贼。所以经文提到的殉道者安提帕可能就是拒绝崇拜皇帝就被处决了。所以在教会的传统上面说，安提帕其实是当时别加摩教会的牧师，他是在一个用黄铜做的这个公牛里面被关进去，然后活活把他烧死。第二个威胁是别加摩教会那一种所面临异教崇拜的文化。有学者认为那个撒旦的座位是指别加摩城市上面有一个巨大、这个马蹄形的一个宙斯、的一个神坛、这个马蹄形、所以外形像一个座位一样、这个古迹也很妙、现在被整个搬到德国的柏林、那个帕加马的一个博物馆你还可以看到。另外也有学者认为说，那是别加摩最著名的医药之神的一个崇拜，这个偶像的标志就是一条蛇啊。所以你看到现在世界卫生组织它有一个标志，医疗的标志，一个杖上面一条蛇，对不对？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其实它就是用了这个别加摩这个医药之神的那个标志放在他们标志。当然现在我们基督徒对这个标志有另外一种解释，我们认为那个是摩西的铜蛇，对，他还在站上那个铜蛇嘛。我相信我们基督徒的解释比世界卫生组织的解释更好。 所以当时他们的那个神庙里面呢，真的就放了一条活生生的蛇啊。所以当时的医学院跟神庙是合作，有一个处方呢，就是让病人躺在那个神庙的地板上面，让蛇就爬过他的身体啊。你说这是什么处方啊？但这就是当时的偶像崇拜。而圣经的学者就把那一条蛇跟旧约的古蛇魔鬼撒旦就联系起来。但不管是依这个帝王崇拜、医药之蛇，还是宙斯的这个崇拜，都不重要，因为他们都指向同一件事情，就是你必须顺应潮流，如果你不跟着大家做，你就落伍了，你就要被淘汰了。所以当时在教会当中就有人宣称，既然大家都在崇拜皇帝，我们为什么也不跟着做呢？既然大家都为这个巨大的这个宙斯神坛在赞叹，我们为什么也不这么赞叹呢？既然大家都是到医药之神的这个神庙里面被蛇爬过去，为什么我们不也去呢？弟兄姊妹，今天的基督徒要同样面临一样的问题。这个世界会有很多人说，基督徒你落伍了，为什么不顺应潮流呢？世界上其他的宗教可以包含一切，为什么基督教不行呢？圣经的话早就落伍了，现代的学者的宣称才是真正的文明啊。作为基督徒，你将会不断地听见这样的声音，而这样的声音不只是来自于外在的媒体，现在你会发现这样的声音可能就出在于你家的青少年当中。虽然今天没有人继续崇拜罗马的帝王宙斯或是医药之神，但是有一个新的偶像被现代人崇拜，他的名字叫做随心所欲之神。随心所欲之神宣称没有绝对的真理，你觉得对就对，没有人可以说你错。随心所欲之神因为巧妙地符合人私欲的喜好，所以他可以渗透进去各样的领域，甚至教会。随心所欲之神就是魔鬼撒旦的化身，他会让一些在艰难当中坚定的教会逐渐变成被动而失效的教会。如果今天你不顺从随心所欲之神，你就会被批评你是心胸狭窄的人。如果你相信除了耶稣基督之外别无拯救，如果你相信圣经是唯一的真理，你会被随心所欲之神的跟随者认定应该是被取消的一群人。你们知道什么叫取消文化吗？有没有听过取消文化啊？就是说一旦某个人或某个组织的言论跟大众的价值观不同，他就会被大众媒体抵制谴责，然后就被驱除取消，就是说这个人不配留活在世上，被取消。所以如果基督徒不想被取消，有些人就会选择妥协。就像别加摩教会，也许有人说，我只要虚情假意的讲一句罗马皇帝是神，回家我再认罪悔改就好了嘛，不是吗？但弟兄姊妹啊，一旦基督徒害怕被社会取消而妥协，一旦教会为了避免冒犯人而妥协圣经真理，他就失去了阻止人滑向永恒灭亡的屏障作用。妥协真理的教会就容许魔鬼的王座建立在其中。留意第一个谎言，你落伍了。第二个谎言，现在开心最重要。启示录第二章14节说，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 巴兰是圣经当中的假先知，他受到这个摩押王叫巴勒，所以雇用他去咒诅以色列人。结果当他要咒诅的时候，神就控制他的嘴巴，他没有办法咒诅，每次讲出来都是祝福，所以他没办法，他想了一个计策，他就建议你摩押王，你就派出一些美女，你去诱惑以色列人，透过亲密关系的建立，结果以色列人就被引诱去崇拜这些美女，他们所崇拜的偶像。他的计谋成功了，所以以色列人就陷在那个罪的当中，有24000名的以色列人因此遭来瘟疫的审判而死。所以假先知巴兰呢，就是掌握那一种人现在开心最重要的欲望来达成目的啊，让那些短视的人看不到长远的结果，他马上就陷入那个陷阱里面。而今天这种主张也到处都是，不是吗？开心最重要了，只要不伤害别人就好，开心最重要啊，反正神爱你啊，他都会原谅你啊。弟兄姊妹，这个是绝对的谎言。的确哦，神的宽恕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仁慈的，但不代表我们做什么事情都不用承担后果。当我们只是为了自己的暂时的享受，结果偏离了真理的时候，当然我们后来悔改，神会赦免，但是有一些错误的决定所造成的永久伤害是很难弥补的。简单的例子，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后悔曾经讲过，如果我年轻好好读书不贪玩，现在就不一样了，我就说过但是怎么样，来不及了。神当然会宽恕我年轻的放纵，但那个结果已经产生了，对不对？我只能现在努力去弥补读书，好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笨。但是还有更严重的一些的决定，错误的决定它是没有办法逆转的。所以现在开心最重要啊，这个绝对是今日世界最危险的谎言。而这些谎言正蔓延在现在的青少年的身上。第三句谎言，你知道我是谁吗？我看过一个网络影片，一位警察抓了一个超速的美国议员，这个议员一开口就说，你知道我是谁吗？然后这警察就回答，你妈妈没告诉你吗？当然我们都知道议员的意思了，但这种你知道我是谁吗，这种傲慢啊，从古到今一直存在人类的社会当中。启示录2:15说，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尼哥拉他原来的意思是统治者，这个名字的意思，统治者。有一些学者认为说，尼哥拉党跟初代教会最早选立的7个执事之一，有一个叫尼哥拉，好像是有关系，因为这个7大执事的名声，好像有人就开始去追随尼哥拉，就形成一个党派，然后有些人就自称是有名位的人，在教会里面就作威作福，生怕别人不认识他们是谁。那事实上你会发现，现在这个社会所塑造的氛围啊，也都在强化那个你知道我是谁啊那种重要性，对不对？这个年轻人用大量的时间去经营这个社交媒体的形象，用点赞数跟粉丝量来定义自己的价值啊。有许多人渴望被看见被认识，所以曾几何时网红变成一个新兴的职业啊。而我预测未来在各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将不再是学者记者或新闻评论员，而是自媒体的网红啊。即使很多网红胡言乱语，但是世界会因为他们有100万粉丝的订阅，因为很多人知道他们是谁而相信他们所说的话是对的。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抖音一响，父母白养。意思就是说，有些孩子就太相信这些网红，他们鼓吹一些危险的游戏啊，结果照着去做，白白葬送生命啊。你不得不接受，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社会现状啊。即使是基督教界也是一样的，你有没有发现近年来出现一种趋势，就是越来越多所谓的基督教网红致力于批评其他教派，或者去揭露教会的问题。这些基督教网红好像认为他们是唯一活着的圣徒啊，虽然他们的确说出一些令人沉痛的教会问题，但我们要思考，他的目的是真的为了解决教会问题呢，还是为了流量呢？还有他们对这些教会认识到底有多少呢？我们必须要非常谨慎，弟兄姊妹，因为挑出问题很容易，精准去批评别人的措施很简单，但是真正要改正问题是需要舍己跟牺牲的。耶稣指出教会的问题，但是他为教会舍己啊。但是我看到很多网络上这些批判的影片，常常只是让人看了之后心里开始看清教会，开始觉得信仰是只要被怀疑的，慕道友觉得说教会不可信的，然后认定所有的牧师都是虚伪的坏蛋。这样的影片不会让人看了觉得说啊，我更爱耶稣，不会的。更何况有些的言论是似是而非啊，只是为了吸人眼球而已啊。所以你知道吗？有好几次啊，我确实看了这些所谓基督教网红的一些的影片，我也发现当中一些错误的言论。我实在很想回复一些的贴文去反驳他们，但那个是错误的做法，因为那个只会满足他们的需求，那个就是他们想要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把东西放在网络上面的原因啊。请留意啊，那些崇尚你知道我是谁吗的这种人啊，会确保自己永远不会被证明是错的。而他们最常用的伎俩就是不管你说什么，不管你反驳什么，他都不顾事实的去否定你说的一切，让你更生气。我告诉你啊，这种策略在我的祖母身上早就用得淋漓尽致。小时候啊，我跟他去菜市场买菜，他一到菜摊就批评今天的菜不新鲜，菜怎么那么难看，这个为他争取撒娇空间嘛。所以我告诉你啊，有些人会引诱你陷入争论，让你充满沮丧，当你继续跟他们争论，你就成为他流量的助长者。透过跟他们争论，你会让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很重要。透过跟他们争论，你会为他们赋予错误的教导能量。这就是为什么圣经给出非常清楚的建议，在提摩太后书2:14，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所以不管在哪里啊，网络上、职场上面，你遇到这些人，远离他们，不要跟他们争辩，那个是浪费你自己的时间啊。当然我们自己也不要把追求哎呀你知道我是谁吗，把这个当作人生目标啊，要不然呢，我们一生都会因为是否被人认识或者被人重视啊，而耿耿于怀啊。你会发现我们会浪费很多时间要去讨好别人的喜好，然后要到处去比较的痛苦里面啊。就好像小明打电话给妈妈说，妈妈我得了 B 型流感了，结果妈妈回答说 B 型流感了，你连生病都输给别人了，等你拿了得了 A 型流感再回来。比较啊，当我们浪费时间在错误的目标，往往就会失去锻炼自己成为更加卓越的机会。事实上你可能都发现到，你所认识那些真正卓越而有学问的人，他们都极为谦和的， 从来不会觉得自己是谁的，只有爱出名但是没有实力的人才总觉得别人要认识他是谁。所以留意这三个谎言，你落伍了，现在开心最重要，还有你知道我是谁吗？这三个谎言是魔鬼建立王座的方式，也常常会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那么基督徒要怎么样去摧毁？很简单，神的话语能够穿透并摧毁魔鬼的王座。所以我们要宣告三句话。第一句话，我们宣告神话语永不落伍。跟你旁边讲，宣告神话语永不落伍。启示录二章十六节说，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在整段经文里面，耶稣有两次提到他口中出来的利剑。在当时罗马文化里面，这把剑可能是亚洲总督所授予最高的那个官方权力的象征，相当于生与死的力量。所以当耶稣说自己是拥有两刃利剑的，就宣告耶稣是真正拥有生与死权力的那个人。而利剑从口中出来的那个意象，也是清楚去描绘神话语的能力啊。圣经常常用宝剑来形容神的话，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说，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什么？神的道。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所以神的话是我们唯一可以去击败魔鬼的武器啊。但魔鬼害怕人知道神的话，所以他会极力告诉人说，圣经过时了，外面有更多人讲的话不是更新潮吗？更有道理吗？这让我想起1978年有一个邪教的教主叫做吉姆·琼斯，他把他的会众从加州带到盖亚纳，在那里呢，他杀害了一名美国国会议员，还有四名想要跟着议员逃跑的成员。之后呢，吉姆·琼斯就意识到说他谋杀这个美国议员的严重性跟后果，他就用氰化物啊掺水，然后就欺骗教徒喝下去，导致了914位教徒丧生啊。有一部电影就重演这个吉姆·琼斯的故事，画面就看到说他站在一群的会众的面前，举起一本圣经说，这是你们听的话吗？这是你们服从的话吗？然后这些信徒说，是啊，我们听从神的话。然后他就把圣经扔下去，踩在上面，然后大喊说，从今天起你要听这张嘴还有吉姆·琼斯说的话，而不是圣经。其实我们不意外这个邪教教主会这么干啊。但是最令人困惑的是，在看到这种公然的亵渎之后，却还有一堆人会说，好啊，我们现在就开始，我要听吉姆·琼斯的话，我不要听从圣经了。弟兄姊妹啊，这种事现在正在世界各地发生。魔鬼要世人尽可能的否定圣经，去听从那些带领他们远离圣经价值观的言论。对基督徒来说，魔鬼没有办法说服我们否定圣经，但是魔鬼会诱惑我们没有兴趣去学习圣经。所以有些基督徒已经中了魔鬼的谎言了，他们可能花了每周花几小时甚至几十小时追剧、看电影、刷短视频、玩游戏、浏览八卦新闻，对各样流行资讯如饥似渴，但是他们投在神话语上面的时间却寥寥无几啊。结果当生活遇到困难或者道德抉择的时候，因为缺乏圣经真理的指引，他们就选择随波逐流，就落入魔鬼的网络里面。弟兄姊妹， 千万不要远离圣经的保护，不要低估圣经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重要性。神的话语可以有效的保护你，这个是千真万确的。圣经不会因为人的不信或拒绝就减少它的穿透力。请问你啊，当你挥舞一把宝剑的时候，你的敌人要不要相信这把宝剑的力量才能让这个宝剑的力量生效？不需要。如果今天敌人站在那里说，嘿，我知道你有一把宝剑啊，但我才不相信那把剑有什么力量，我是神功护体，刀枪不入。结果会发生什么事？宝剑会刺穿他们，因为那是一把剑，是真实存在的。我知道很多人为现代人对圣经的兴趣减弱而感到担忧啊，所以有些教会尝试用轻松的才艺活动来吸引会众，这或许可以让更多人走进教会，但是与其用其他方式来包装神的话语，我们为什么不勇敢的直接的分享这份宝贵的礼物呢？弟兄姊妹，就算人会看着你说我不相信圣经，但是这不会让神的话语变得不锋利。即使许多人认为神的话语不能影响他们的生活，但注意听啊，当你向任何人释放神话语的宝剑，不管那个人信不信，神话语的力量早就穿透那一个人的生命，并且发挥他的功效。弟兄姊妹啊，基督徒拥有神的话语，意味着我们拥有绝对的力量。我们要宣告神的话语永不落伍的。圣经是那来自创造天地并命定世界结局三一真神的话语。圣经的话语在每一个时代都是超前的。我要说，人类所有的文化、思潮、哲学、议题、科技啊，相比这一位知晓过去、现在、未来上帝的话语，都只不过是即将落伍、苍白而无力的学问而已啊。所以不要轻看你所拥有的圣经啊，你越明白圣经，你生命当中的困惑就会越少。圣经说，神的话是光啊，它会清除迷雾，让你看见未来清晰的路径啊。所以基督徒永远不会落伍的秘诀，好好学习圣经，上装备课程，跟你旁边讲上装备课程啊，上装备课程啊，好好学圣经啊，好好学圣经，你就不会落伍。圣经永远是超前的。第二个，相信神话语能应许永恒快乐。跟你旁边讲，相信神话语能应许永恒快乐。启示录二章十七节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在这个高喊现在开心最重要的时代，耶稣发出一个呼唤，应当追求隐藏的玛拿，那个是什么？如果从约翰福音，我们可以知道隐藏的玛拿是什么。约翰福音六章四十八到五十一节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隐藏的玛拿就代表耶稣所赐那个永恒的生命、真理、持久的喜乐，还有那个有意义的关系啊！这个不是透过表面的刺激或快速满足可以得到的东西，这个需要我们付出时间、心力去追求跟体验的。但是现在人不太喜欢隐藏的玛拿，而是喜欢追随假先知。现代的假先知是哪些呢？可能是那一些大量的社交媒体， 短影音，那些令人很愉悦、随手可得，但是内容肤浅的资讯。魔鬼撒旦利用这些东西来喂饱人的大脑，让人热切的要在这种碎片化的信息当中得到短暂的快乐。现代的假先知也许就是那些演算法，很多人被演算法所牵引，以至于跟隐藏的玛拿渐行渐远。如果我们要追求隐藏的玛拿，我们要花时间去亲近神，在圣经的里面，在祷告当中，在与神的关系当中长期的互动去获得的。隐藏的玛拿你透过 ChatGPT 是找不到的，虽然现代人最喜欢用的就是 ChatGPT 啊，搜寻各样的事情啊，但是生命当中那些深沉的有意义的事物，神的真理、永恒的生命、真心相爱的关系，还有耶稣答应我们会持续到永远的喜乐，那个是要卖力去寻找的。所以耶稣提醒当时的别加摩信徒，也等于在提醒我们眼光要放远一点，不要只顾着现在的快乐，要去寻找，要去吃那个隐藏的玛拿，也就是耶稣给我们那个生命的粮食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那个不被时间限制的喜乐。第三个，盼望神赐予真正荣耀的这个尊荣身份。跟你旁边讲，盼望神赐予真正尊荣身份。启示录二章十七节，耶稣继续讲，要赐给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的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耶稣所说的白石是什么意思？很多的解释，但我觉得最有意思的解释，它是源自于古代法庭的一个习俗。当时的评审团呢，会用白石代表无罪，黑石代表有罪。所以这意味着说，即使信徒在地上，我们会受到很多的破坏，或者一些错误的控诉，但耶稣在最后审判的时候，要推翻那些对他子民错误的控诉，而要宣告我们是无罪的。但是白石的意义不止于此啊！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白石上面会刻着一个无人知晓的新名字。这个新的名字象征一种极致的亲密关系，就好像爱人之间呢，常常会有彼此才知道的昵称，对不对？所以当耶稣说他要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无人知晓的新名字，就意味着说在永恒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将跟耶稣建立一个专属的、个人的，而且无比亲密的关系啊！那个名字只有耶稣知道。所以天堂的景象不止于这种集体式的崇拜，当然呢，我们未来一同都会在天上敬拜神，但是我们也会个别的去亲近神。在天堂，我们与耶稣现在所拥有那个不断成长的个人关系不会消失的，会持续的深化，成为我们在永恒当中最喜乐跟亲密的一部分。所以到了那个时候，没有人再需要追求说你知道我是谁啊，不需要，因为耶稣所赐予的新名字要提醒我们，我们的尊荣不是来自于世俗的成就、粉丝的数目、点阅率，或者被多少人认识。我们的尊荣是来自于我们被基督所拣选，我们被爱，在圣灵里面重生，并且被称为神儿女的那个身份。弟兄姊妹，未来耶稣会给你一个新名字，我也会有新名字，所以到了天堂，你不要再叫我卓尔君，我有新名字了。你们会有新的名字、新的身体、新的居所、新的存在、新的价值。基督徒是永远不会落伍的，因为神应许那个永远的喜乐、那个无比尊荣的身份，是预备我们给我们当中每一个信神的人。最后我要说，每一间教会 都如同置身于魔鬼的家门口。一间妥协世俗的教会，会不知不觉地打开魔鬼家门的缝隙，让人轻易地就滑入地狱。但是我们生命河要做一间坚定在神话语之上、挥舞圣灵宝剑的教会。我们的信仰跟行动，我相信能成为一道坚固的墙啊，就封闭魔鬼的家门，阻止人滑向那永恒的地狱。有没有信心？有，感谢主，感谢主。所以记得好好学圣经啊，这个是对付魔鬼最重要的武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真是充满了许多的谎言，魔鬼撒旦无所不用的奇迹，想要欺骗人离开神你的同在。主，当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是不会被任何的谎言所掩盖，所有的谎言都将过去，但主，你的话是永远长存的，主，你的话是超前的，你的话是信实的，你的话是永不落空的。主，我们真祷告，求主你让我们今天的每一位，或在网络上面所听到这篇信息的人，每一天都能够经历到主你话语的力量，因为我们深知主你话语一出就不会突然返回。愿主你的话语继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周遭的关系的里面，在我们所认识那些还没有相信主耶稣的人，或是正在离开信仰的孩子或是朋友们，主你的话语继续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工作，使我们那个心能够重新被主所建立，使我们不再困惑，能够坚定地行走我们人生的道路。让我们荣耀主，尊荣你。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回应。
不要让时间夺去我的心，不要让环境蒙蔽我的眼，不要让谎言使我而发沉，不要让困难拦阻我前行，我要选择主的道路，放下为自己忧伤的权利，我要宣告主的大能，来呼喊哈利路亚。我立定心志，一生赞美你，我立定心志，单单敬拜你，愿生命江河永留在我心。我立定心志，走在主圣洁光中，不要让世界夺去我的心，不要让环境蒙蔽我的眼，不要让谎言使我而发沉，不要让困难拦阻我前行，我要选择主的道路，放下为自己忧伤的权利，我要宣告主的大能，来呼喊哈利路亚，我立定。 界光中。
弟兄姊妹，我有个感动，也许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职场生活当中，你认识有一些你很希望让他们相信耶稣，但他们还不愿意相信耶稣的人，或者在你的家庭当中有一些的青少年或者成年的儿女，过去他们在教会里面，但现在已经离开教会。你要相信，你要相信，当你为他祷告，当你们在他的面前去宣讲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有穿透力的。即使他们现在不信，他们反感，他们讨厌，但神的话语一定会在他们生命当中发生果效。我们现在我们一起举起手来，我们就为着你所认识的这一群人，包括你的孩子，你们为他们来祷告。特别是我们当中如果有人是要进到大学的孩子，你要特别为他们祷告，因为现在大学的这些思潮是非常危险的，你要为他们祷告，在一个真理的团契里面不偏左右。我们一起同声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真是特别为着这些为着你所认识这些信徒的朋友来祷告，愿主你的话语亲自在他们生命当中来穿透他们，主你亲自在他们生命当中来影响他们，让他们深知到你的话语是有能力的，你必能够影响他们。主，谢谢。天父上帝，我们真是为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我们交在主你自己的面前。主，你都知道我们心中为谁来祷告。主，你也知道这一些的灵魂是需要救恩的。也许有些人他不认识耶稣，但主，愿主你的话语就倾到他们的生命当中，唤醒他们，让他们产生对救主的需要。也许有些的孩子，有我们所认识的家人，他们过去在教会，但现在离开教会的，主，我们相信他们不会逃离你的面。主，你的话语是有功效的，你说在你的手中没有一只羊会失去的。主，我们在这里就大胆的宣告，主，你的话语就要成就在这一些人的生命里面。我们要宣告，主，你的话语要穿透他们的生命，让他们的生命能够去接受耶稣，成为他们的救主。主，我们谢谢你，愿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继续来唱这首诗歌，立定心志，我立定心志，
一生赞美你，我立定心志，单单敬拜你，愿生命江河永留在我心，我立定心志，走在主圣洁光中。爱你，愿生命江河永留在我心，我立定心志，走在主圣洁光中，我立定心志，走在主圣洁光中。
如果在我们当中有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我诚挚的邀请你今天就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他的话语是有能力的，也许在你生命当中有一些的困惑，你不知道该前面该怎么走，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当中会把他的话语给你，他会引导你的路，就算经过低谷，你也会看见上帝与你同在。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跟我做一个祷告，我祷告一句，你祷告一句。亲爱的耶稣，我感谢你，我愿意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因为你在十字架上为我而死，你也承诺相信你的人必能进到永恒当中。我承认我是罪人，我不能救自己，我需要你来拯救我， 用你的话语来引导我的一生，我愿意跟随你。谢谢主，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如果你刚才已经做了这个祷告，恭喜你成为基督徒。你可以跟你带来的朋友，或是带你来的朋友，或是我们的同工说，我相信了耶稣。那我们的同工会跟你介绍我们的启程福音课程，也欢迎你参加，可以更多认识福音的信仰。愿神赐福你们，我们现在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愿有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愿神赐福你们。